弟兄姊妹，我今天嗓子有点嘶哑，因为昨天太忙了。感谢主哈，神有恩典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浩大，主啊，谢谢你，是你怜悯门徒，也是你怜悯我们。主啊，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怎么能认识你的主？我们看见你也不认识你，我们看见你也不知道你是谁。主啊，谢谢你，你主动的向我们来显明。主耶稣啊，让我们今天就蒙恩。主啊，感谢赞美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主耶稣啊，你施厚恩，开我们的心眼，主，开我们的心窍。主啊，让你的话能进到我们里面去，主。主耶稣啊，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也求主怜悯这个软弱无用的器皿。主耶稣啊，求主你来使用释放你的话。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耶稣他死里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那里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复活以后，跟随他3年多的那些门徒们，他们却是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甚至当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的妇女把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报给他们的时候，你知道那些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吗？他们不信，他们不但不信，还把他们的见证看作是胡说八道。我们今天在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里边，那些不信的门徒们，他们判若两人。他们不但信耶稣复活了，他们还勇敢地传讲耶稣复活，甚至逼迫监牢和殉道都不能让他们闭口。那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会去思想，这些门徒们他们是如何从不信进到坚信的啊，从不信进到坚信的。那今天我们就借着我们刚才读的这么长的经文，我们借着主耶稣他3次的向门徒来显现，我们也是从3方面来思想主耶稣是如何帮助这些门徒从不信他的复活到进入坚信他复活了。第一，爱的记号是在约翰福音，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很长，但是呢，我们今天主要看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0节。这里边记载的是耶稣第一次向门徒们来显现。第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是发生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也就是7日头一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星期天的晚上。当时门徒们他们聚在一起，圣经记载的特别详细，说他们因为怕犹太人。为什么怕犹太人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怕犹太人呢？我不想扯得太远，但是他们怕犹太人，我是想他们在思想，他们既然杀了他们的主，既然杀了耶稣，我相信这些犹太人可能也不会放过跟从他们的这些门徒们，所以他们怕犹太人，因为怕他们把门都关了。这个门不是轻轻的关上了，那个在许多英文版本的圣经翻译为门都上锁嘞， 他是从里面上锁了。突然之间，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也就是说，突然之间，耶稣向他们显现。主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门徒们是不是马上欢天喜地？哇，主耶稣复活了，是不是这样的反应啊？我们想象可能是终于看见复活的主了，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不是这样似的。因为在路加福音24章37节那里边记载说，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惊慌是什么意思呢？惊慌是外在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呢？外在可能浑身发抖啊，脸色苍白。想一想伯沙沙王，就是那样凉喜发颤呢。这是惊慌。那害怕呢？是心里边的。他们不仅仅外边是那样似的，他们心里边也在发颤。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啊？想一想，他们都是男子汉呢，可是现在却吓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以为看见的是魂。那有些英文圣经就直接翻译成以为看见的是鬼。哇，今天我们看见鬼你怕不怕？好多人什么都不怕，但是怕鬼。但是今天我们真的信耶稣的人，我们今天你是不怕的，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了。但是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他们以为看见的是鬼，所以他们怕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想一想，这些门徒真的是好可怜，他们怕犹太人把门都锁上了，现在又看见耶稣，他们被耶稣吓成这个样子。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们然后就有什么的反应呢？圣经里边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所以这里的关键是主耶稣把他的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为什么把主耶稣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他们就看见了主就喜乐了呢？弟兄姊妹，这里的关键是主耶稣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这个手和肋旁，它是一个爱的记号。手和肋旁是告诉门徒们，他不是鬼魂，那个鬼魂是不会有这个手和肋旁有受钉受枪伤的痕迹的。主耶稣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让他们看见这位是为他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手脚被钉，肋旁被枪刺伤的那位爱他们的主。这个爱的记号告诉他们，这位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弟兄姊妹，耶稣复活以后，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是可以消失到，可以不存在的。 但是主耶稣却让他们存留，有两个目的。也许你会发现有更多的目的，都没关系。第一个目的呢，是要让我们属神的儿女，你要记住耶稣十字架的大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是他甘心手脚被钉，肋旁受枪伤。所以当我们今天信心低沉，灵里软弱，奔跑天路疲乏无力的时候，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仰望耶稣什么呢？你去看他肋旁的枪伤，你去看他手上的钉痕，那是他爱你的记号。当我们看见主耶稣爱我们的记号，我们里边那个要熄的灯就会，那个火就会点燃起来，我们就会重新得力。弟兄姊妹，我不是一个强壮的人，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多少次碰见难处的时候我也想退后。我不是说我不信耶稣，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休息一下，我想回避一下。但是每当有那样的想法的时候，主耶稣的钉痕着手，受伤的肋旁就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自己感到很惭愧，也让我重新得力。我相信在我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姊妹，在你也是一样的。当你软弱灰心的时候，你要抬头仰望耶稣，你去看耶稣的肋旁，你去看耶稣的钉痕，那是为你，那是为我。主耶稣存留他的钉痕那个和肋旁的枪伤，第二个目的呢，他这个爱的记号是要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警醒，你不要受魔鬼的迷惑，其他的宗教领袖，那些了不起的大人物，无论如何，他们如何了不起，但是他们都没有钉痕的手，他们的肋旁没有枪伤。也许他们讲的娓娓动听，也许他们能说善辩，但是要记住，他们没有为我们的爱付上他们生命的代价，只有耶稣。他手上的钉痕，受伤的肋旁是明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要记住，要分辨，只有耶稣他有这个爱的记号。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主耶稣把钉痕的手和受伤的肋旁指给这些门徒们看的时候，他们信心的眼睛看见了，看见了，他们看见了站在他们当中的不是鬼魂，他们看见了站在他们面前的 是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们因此就脱离了恐惧，变成喜乐了，进入喜乐了。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来施恩给我们，要记住耶稣他是何等的爱你爱我。世上没有什么人像他那样爱你爱我。感谢主。第二一点，直击要害，是在约翰福音20章24到28节。他第一次显现以后，过了八天，就是第二个那个礼拜天。那个第二个礼拜天呢，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这一次的显现是针对着多马而来，因为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场，所以那些门徒们向多马来见证耶稣复活了，我们看见了的时候，也许他们还说，我们看见他受伤的肋旁嘞，我们看见他钉痕的手嘞。但是多马是怎么回应的？多马是怎么回应的呢？多马有没有太好了，感谢主？没有这么说哈。多马的回应是，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那多马这个话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可以去简单的可以看一下，说这里边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多马他不信门徒们的见证。其实他不仅仅是不信，他里边可能还有含沙射影，说这些门徒们你们太轻信了，你怎么能一看就信了呢？你万一是看错了怎么办？你万一眼睛看花了怎么办？他里边也许有隐藏到这样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啊，多马他有自己信的标准，他给自己的信立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说，我不但眼睛要看见，我的手还要去摸到，只有这样满足了我才信。特别注意，他立了一个人的标准。所以主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问安以后，马上开始对多马来说话。主耶稣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那主的话里边也看见了有两点。第一点，主耶稣他知道多马他的境况，他知道多马的要求，所以他直接就来满足多马的要求。你不是要摸吗？那你就来摸。你不是要探入吗？那你就来探入我的肋旁。第二一点，主耶稣命令多马不要疑惑，总要信。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不要不信而是信，不要不信而是信。所以请问多马有没有去摸耶稣的钉痕和肋旁？有没有去啊？我相信没有，他没有去摸主耶稣的钉痕和肋旁，而是马上的来宣告 他的信仰告白，他说我的主我的神。约翰福音一共记载了七个信仰告白，七次，多马的是第七个，我的主我的神。多马常常被称为是多疑的多马，所以从多疑的多马这个称呼里边，你就感受到有一点负面的意思。但是我们要承认的是，多马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位门徒，他不信就是不信，他一旦信了就是坚信。他一旦信了就是完全彻底的信。多马之所以这样宣告我的主我的神，他不是被耶稣吓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信耶稣是因为被吓的信耶稣的。如果是被吓的信耶稣，那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多马之所以这样宣告，是因为主耶稣直接碰到他最痛的地方，他最痛的地方就是要立他的信的标准。主耶稣啊，你来吧。所以主耶稣是直击拦阻他信的那个要害。所以主耶稣直击要害以后，多马的信心的眼睛就开了，信心的眼睛。今天好多人信耶稣信不了，信不了。什么叫信不了呢？因为有很多东西拦阻你信耶稣，只有把那个拦阻拿掉了，你那个信心的眼睛才打开。以前我以为我自己我很了不起，我能掌管我自己的人生，也不光是我自己，我那个年代的人，有点知识的人都是这个德性哈，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能计划五年十年，我能计划什么时候要孩子，我能计划孩子以后如何如何，就是这样似的。所以人家和我讲耶稣的时候，那个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不要不要不要。但是神有一天借他奇妙的手来直击我的要害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什么也掌管不了，我才发现我是那样的软弱无用。就在那个时候，眼睛打开了，属灵的眼睛打开了。我信耶稣的时候，周围没有人给我传，但是感谢主，神奇妙的恩典临到，他开了我属灵的眼睛，我就呼喊耶稣。有人问我，你准备好呼喊耶稣了？谁能准备好呼喊耶稣？那是神的恩典，神奇妙的作为，让你属灵的眼睛开了。多马也是一样，主耶稣对付他那个最痛的地方，主耶稣对付他所立的人的标准，你来摸吧。他的眼睛开了，他就脱口而出，我的主我的神。感谢主啊。多马以后据传说他被差派到印度那个异教的国家去宣教，他在那里边传福音建立教会，他最后是被当地的异教徒用矛枪刺死的。所以今天许多印度的教会都叫什么教会呢？圣多马教会。多马信了以后，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那这句话里边你看见是两种信，一种信是说看见耶稣才信，还有一种信是没有看见就信。这两种信哪一种信是神看为好的呢？神看为是有福的。第二种，没有看见就信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有些人说那我没有看见我就信，那不是迷信吗？那不是盲信吗？那不是乱信吗？神从来不让我们去迷信。没有看见就信的，他的根基是建基在圣经神的话语上边。我们看见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结尾，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对那些门徒怎么说的。第25节，耶稣对门徒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主耶稣引导他们到圣经里边去。第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巴不得弟兄姊妹，你把这段圣经我就不多读了哈，你好好的来去思想这段经文。今天主耶稣他要的信是我们能够植根在神的话语上对他的信。有些人说耶稣医治我的病我就信，不一定的。有些人病得医治就把耶稣忘了，有些人可能暂时的信了，但是因为他的信没有根基，他的病是因为在好处的上边。当你第二次祷告耶稣不医治，你就拜拜了。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昨天我岳母和我说，他说某某某某，他说不信耶稣了。哎呦，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很了不起，哎，还读神学，还要学钢琴，在教会里侍奉，但是现在不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女儿30多岁了还是一个人，他就很抱怨，为什么神不给我给他一个对象，不信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是建基在神的话语里边。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将来都要受神没有怜悯的大审判。等待我们的是审判，神所预备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你看旧约圣经都在预言，他告诉我们耶稣要来到世上，要为我们的罪付上生命的代价，成就极重无比的救恩，信他的人罪得赦免。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的信不是因为我得了今生一点点的好处，那个就很可怜呐、那个和拜偶像有什么差别呢？今天我们的信是因为耶稣他是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谁。所以感谢主啊。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昨天在提多团体查经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盼望我们都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都知道我为什么信耶稣。我真的盼望我们对耶稣的信是植根在圣经里边。这样当风吹的时候，雨淋的时候，会不会让我们的信仰动摇呢？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是植根在圣经里边的。即使有一些苦难临到，你也会感恩； 为什么要感恩呢？因为你会想到说，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哇，感谢主哎！所以有时候你感冒了，别抱怨了，感谢主感冒了。有一些其他不顺心的事，感谢主，感谢主。因为神借着这些事是要祝福我们，磨练我们，让我们经过这些火一样的试炼以后，我们的信心就比金子怎么样呢？还宝贵呀。所以感谢主哈。第三是经历主恩。我们看见耶稣第三次向门徒们显现，是发生在提比里亚海边。提比里亚海又叫加利利海，还有其他的名字哈。他就主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第三次向门徒显现，那些门徒们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我相信他们是按照耶稣的吩咐来到加利利的，但是他们不是说一来到加利利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而是要等候耶稣的时间。但是等候有的时候是很挑战的，当他们在等候的时候，一些生活的现实可能就占据他们的心。生活的现实是什么呢？这么多男子汉，总得要吃吧，总得要喝吧，总得要有这些需要吧。所以当时彼得在一起有七个门徒哈，当时彼得说话了，彼得说什么呢？我打鱼去，我打鱼去。那其他的门徒马上说，我们也和你同去。所以从这里边你看见这个彼得已经被大家接受为是他们的领袖，彼得做什么他们就跟着做什么。这个对我们有没有提醒呢？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是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啊，这是做同工的，我们可能是团契的同工，我们可能是啊这个查经小组的同工，我们可能是教会的理事啊，我们可能各个其他方面的带领的同工，我们特别要当心，今天我们要做的决定要合乎主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祷告哎。为什么祷告？不是没事做才祷告，而是说我们要寻求主的心意。因为你不寻求主的心意，你走错路了，可能其他的弟兄姊妹也跟着我们受亏损。所以求主来施恩，来提醒我们常常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看见他们这七位出海打鱼，那个整夜他们有没有打到鱼啊？没有哈，感谢主哎，他们没有打到鱼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你说坏事，弟兄姊妹啊，这是好事啊，是好事。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除去，按自己的意志除去打鱼。也许他们说，打鱼这不是我的老行当吗？但是你以为手拿把掐的能打到鱼，结果呢？七个男子汉那一夜打鱼是空手而归，一条鱼也没有打到，我相信连个小鱼可能都没有见到。哇，好可悲的事情，相信他们一定下了很多次网，船的左边下网，船的右边下网啊，在深海里边下网，无论在什么地方下网就是没有鱼。我以前我也去钓鱼的，我钓了几次鱼就不钓了，放弃，不钓了。 不知道为什么人家钓鱼一个一个上，我得看也花了很多心血，买了鱼竿，买了鱼证，买了鱼食，可是没有鱼。哎呀，痛苦啊，失望。我不喜欢吃鱼哈，但是你得不到鱼很痛苦，不钓了。所以我就想到这些门徒们，他们一宿没打到鱼啊，他们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式的？我替他们想一想，我想他们一定是精疲力尽。你看看彼得，他用尽全身心的力得打鱼，为什么呀？圣经说他没穿衣服，为什么没穿衣服啊？拼命打鱼，穿衣服都害事吗？你看见他多么投入啊，没打着，你就想他多么精疲力竭，充满了失望，又饥又渴。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岸上向他们显现，但是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在岸上向他们显现，他们不知道那是耶稣啊。感谢主。我知道有些人解释说，哎呀，那个天还是黑蒙蒙的哈，也可能是距离比较远。我们有很多人的解释，不是说错，但是我们今天是神的话，我们要从灵里边去看，灵里边去看。他们看见了岸上有个人，那是耶稣啊。其实我从圣经里边去看，圣经意思说你他们应该认得的，但是他们不认得，他们不知道是耶稣。主耶稣没有因此放弃，主耶稣是用给他们三个恩典来帮助门徒们，从不知道是耶稣到最后知道是主。那我们看这三个恩典是什么呢？第一网鱼的恩典，一网鱼的恩典。你看主耶稣在岸上向他们喊话，主耶稣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小子们，小子原文是小孩子，little children， 小孩子们，弟兄姊妹啊，那都是大男子汉呢。耶稣和他们年龄，当然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哈。其实我们在主耶稣的眼中，我们都是小孩子，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我们都是神的羊。小孩子的饮食谁来负责呀？父母负责呀。我看见我们当中好多小孩子，我没有看见一个小孩子自己去预备奶我要喝的，都是妈妈出门以前把奶给预备好，然后孩子那样的悠闲自得的享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神的孩子，他会预备我们所需要的。但是门徒们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还是要靠自己。你可以靠自己，但是你却一无所获。所以主耶稣吩咐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位主耶稣没有说撒在右边有可能得到，没有，主耶稣从来不用那样的词，因为他是全能的主。那这些门徒们虽然不知道是耶稣，但是我想他们心中盼望打到一点鱼，这岸上有个人管他是谁呢，他说了我不妨也试一下，可能是这种心态。结果在网撒下去网上拉的时候，发现不对劲了，这个鱼怎么这么多呢？我刚才下过网吗？没有鱼啊，这为啥按照这个人的吩咐下网就有鱼呢？还多到这种地步啊，七个男子汉拉不动。 因为圣经说鱼甚多。弟兄姊妹，这是恩典，这是主给他们的恩典，是主赐给他们的。这个一网鱼的恩典开了约翰属灵的眼睛，他信心的眼睛打开了。这个约翰呢，他认出了耶稣，他说，对彼得说，是主，很有把握，是主。彼得一听是主，彼得很冲动的，充满了热情，他就马上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要游到耶稣那里去。这是一网鱼的恩典。第二个恩典是大鱼的恩典。这网鱼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大鱼，哎，都是大鱼，多大我们不知道，十磅、二十磅不知道，它都是大鱼。你想彼得认为这是大鱼，那个鱼一定是非常大。这个渔夫打多少年的鱼了，什么鱼没见过，但是发现这一网鱼不一样，这真是大鱼。所以他就一个一个的去数啊，谁打鱼会去一个一个数啊？但是这个鱼太大了，他一个一个去数，每一条都是恩典。我相信彼得是在这样说的，每一条都是恩典，这不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所以他数啊数啊，一共有153条。当然有很多人对153这个数字有很多解释哈，有很多解释，真的很有意思，很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我就不在这里去讲，为啥我不讲呢？因为当时那个门徒们，彼得不是说一数153的，哦，马上明白，哦，这里有很多隐藏的意思，可能他应该是不会的哈。但是呢，这个数字，这个鱼字大样却铭刻在他们的脑海里边。你知道老约翰，他是在年老的时候写的约翰福音呢。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件事发生几十年以后了，但是你看老约翰没有老糊涂，哎，他这个数字还清清楚楚记得，153条，那是神的恩典。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在美国也是喜欢每周要背经文。一节经句，这节经句是我被特别熟的。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那是神的恩典呢。第三个恩典是早饭的恩典。第九节，你看门徒们上岸以后，看见那里有什么呢？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那第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第十三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所以这三节的经文，我们要我们去看见呢，第一，耶稣顾念门徒们肉体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顾念门徒们肉体的需要，今天他也顾念我们肉体的需要，感谢神呢。我那天和师母说，我说你辞职半年了，有没有饿着？没有。有没有变瘦？没有。兄姊妹呀，神的恩典啊，不能忘。主耶稣顾念我们肉体的需要，所以感谢神。第二呢，耶稣满足门徒肉体的需要。那个炭火当然是烤饼和鱼的，那炭火也可以取暖呢。有没有想到这些人这一宿在那里边，在海里边，我估计那是很冷啊，又饥又渴又冷。在岸上有炭火，不是他们自己生的，是主耶稣预备的。 主耶稣也给鱼和饼给他们，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第五节，主耶稣问门徒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靠自己没有，但是耶稣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服侍神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我不行啊，我不行啊，不行啊，是我们真的不行。你不要以为我能行，我真的不行，要什么没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的神有，他有，万有都属于他，他有的是鱼和饼，他是丰盛的万有的来源。主耶稣那个烤的鱼和饼不是海里抓来的，也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其实这个属灵的意思，主耶稣给我们的食物就是他自己耶。因为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怎么样啊，永远不渴。那个早餐呢，太有意思了。我估计那个七个饥肠辘辘的大男人，他们的饭量一定很大，但是你想一想，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吃半饱了？会不会有些人说，哎呀，再多一点就好了？不会的，他们都按照他们自己所需要的吃得饱足，也许还有十二篮子，我们都不知道。主预备的都是丰盛的。第十二节下半节很有意思，那里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知道这个字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呢，就是说你外在的所经历的所看见的，导致你灵里边的看见。那明白这个意思哈，外在所看见的所经历的，导致我们灵里边的看见。那么知道是主就可以解释为门徒们所经历的这三重的恩典，一网鱼的恩典，153条大鱼的恩典和早饭的恩典，让门徒们信心的眼睛看见了这位施恩的主。他们不需要再问耶稣你是谁，他们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证据，因为他们灵里边的眼睛看着，他们知道这就是主。这三重的恩典对他们说话了。弟兄姊妹，耶稣向门徒显现，主耶稣和他们相交，他们的生命就翻转。弟兄姊妹，一个好消息啊，主耶稣也乐意向我们来显现。你想想不想耶稣向你显现呢？耶稣乐意向我们显现呢。这个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里边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我就巴不得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要求的是什么呢？他显现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爱他，爱耶稣。你真的爱主的话，他就向你显现。怎么来爱主呢？要渴慕主的话，常常借着祷告和主来亲近，爱慕圣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爱主的时候，主耶稣应许我们，他要向我们显现，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不仅仅是会发生，而是一定要发生改变。所以求主怜悯哈，今天信主的人，我常常想多有福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感觉无所谓啊？不是啊，你知道你要真要你遇见他，那个不一样的。所以感谢主，愿神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么的爱我们。主啊，不是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真的不能认识主。主啊，是你施恩怜悯我们。主，主耶稣啊，是你施恩和这些门徒们与他们相交。主，主啊，以至于他们从不知道到知道，这就是主。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主你让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